各位好，今天5月4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是青年节，但是呢，我必须谈一个大家可不爱听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啊，中国人呢是世界的藤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长哪儿都他妈不是特招人待见。当然，藤壶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啊，这没吃过这玩意儿。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这两天看了几个关于去香港那边旅游的新闻。就是有人呢就在那儿去不带走垃圾，然后呢随便抽烟，而且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去跟人去讨论说，哎，人家说我能抽烟呢，这块公共场所能抽烟，这块可以抽的。另外一个说呢，我给钱不就完了吗？对吧？你这个为什么一定规定我垃圾要带走呢？关于这件事儿大概是这样的啊，对，还有一个，是在香港那边呢，就是都是扎帐篷，就是那种特种兵旅游。搭一个帐篷啊，在那边随便的公共地方一住，哎，就算是来了，而且呢，这个让香港人呢很不爽，因为什么呢？香港会驱赶一些这个就是无家可归者，结果发现呢，这些旅游的人过来之后吧，跟无家可归者呢没什么大区别，也是在占用这种公共地域啊，然后呢去住啊，去弄得挺脏乱差的呀。那为什么就他们就可以，那这些无家可归者就不行？这个呢，都造成了当地的民众的，按日本的说法叫困扰，啊，迷惑行为，哎，造成了困扰。实际上来讲呢，我倒是并不是觉得说中国人都是去这个全世界都是藤壶啊，因为我见过很多的中国人在其他的国家生活，那活得很低调，而且呢，有他自己，人家都说中国人好的地方，比如说听话，重视教育。然后呢，比较怎么说呢？因为胆儿小而不会犯大事儿，这个可能是好多人都不太理解，说怎么这也算优点？对，你看啊，就是在其他的国家，你比如说，就拿咱别再远了吧，现在日本这我日本住的时间比较长嘛，就是你会看中国人呢，虽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福清帮啊或者怎么样的，也是混黑道有一些人，但是呢，这些年呢已经渐渐的有所改变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普通人过来之后啊，他不再像原来似的完全为了挣钱，并且是看什么钱都去瞎挣，哎，这个呢，这个跟原来的最早开始的一波人已经开始在日本社会扎根有关了。那另外一波人呢，就是最近这些年来的，最近这些年来的呀，比原来呢是有钱一些了，是有钱之后出来的。说白了的话，大概就是最近这个十几年，尤其是在这几年当中，来了一波有钱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人呢，这回为什么日本政府对这个中国的很多，就包括像我拿的这个经营管理签证，我拿了已经大概到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吧，12年多。那像这样的这个，那个时候你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一块呢，它是可以低调这么生活的。我看很多的这些我周围的朋友，其实很少有这个高调在日本这块，当然也可能交往的圈子不太一样。那在这边就是高调的生活，都是很低调、很遵守规矩的，在这边过着日子。那这个呢，很多时候中国人呢在境外的这种行为啊，是被某种应该叫偏光滤镜过度放大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些原因呢，那也确实是好多人呢，他有很多不太符合现代文明的这样的这种行为。对吧？有人就可能说了，说你看中国人也不是哪儿都不受欢迎啊。我们去那个，去这些非洲国家呀，和这个，和这某一些这个，不太发达的地方，我们也挺受欢迎的嘛。对，那肯定的，那肯定的，是吧？因为那块儿呢，还不如中国的文明程度高呢。你当然还是受一点欢迎，即使在那些地方也不太好说。你比如说，巴西就曾经把中国的这个比亚迪这个赶回去，对吧？这是一个，去判罚。那你要去这个就是所谓巴铁嘛，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对中国人的印象也没好哪儿去。在非洲呢，把那个非洲的这些工人们当成你真正意义上的啊，字面意义上牛马来管理啊，也曾经就是直接被人家反杀啊，这也都曾经有过，也未必就好了，就好那么多。那为什么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这种印象特别差？其实呢，是有一些比较，应该说比较深刻的一些原因吧。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传统这个处世哲学啊，跟西方啊或者现代这个商业社会呢，这个规则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度。哎，这个可能是各位都能够体会到的，因为中国的这个一般来讲，你就是大事儿很少犯，就不是说没有，就是大事很少犯，往往是干嘛呢？都是在钻空子。就在日本这块也是，包括像我们所拿的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包括一些其他的高度人才，包括一些其他的什么技人国这些签证，很多人都是钻着这空子来的。那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像这种高度程序化的这个社会，比如欧洲啊、日本啊这些地方，包括美国这些，他们为什么发展？其实很简单，它的内核是什么？就是尊重整个的契约和商业社会的这种规则，法律也比较合适。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发展起来。你见过这些东西不遵守的，它能发展起来的吗？没有吧。香港为什么后来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足够让大家能够明白的这种法治的一个社会，才能够发展。结果被破坏之后，我们也都知道，现在香港跟原来不太能比了，对吧？这也是它本身出问题的地方。所以它这么多年，这个是尊重法律、尊重规则是它的因，经济发展是它的果，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也是它的果。所以你这个前面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太尊重之后呢，中国呢，说好听点，中国人呢展现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灵活性。在日本就是这样，中国人经常我不说了吗？不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这些各个小空子的地方就钻得不亦乐乎。就全都是在各种各样找这小漏洞啊，钻过去啊，哎 ，OK， 那就给人家这个整个社会一个并不好的观感。尤其是你比如说像是这个，我还是拿这经营管理签证，拿自己这边的这事儿说事儿吧。你看我来的时候，我就租了独立的办公室，这个一个就是我在大阪的办公室已经连续租满了得12年了，一直独立的办公室。京都这一块也有好几年了，然后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办公室，都是独立的。那有的人那个一块就是啪，整个一栋楼，对吧？那几十家公司，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多嘛，它就是一个，它就是在那挂名嘛。那拿着这个签证在这边生活，它实际上就是好多人说，哎呀，这个是规则呀，对吧？我按它规则走了，但是人家只要规则一变，对吧？原来是让你钻空子，那现在不让你钻空子了。你不就出问题了吗？这个我多说一句啊，日本社会是这样的，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他呀往往啊是一种先是善意，他比较善意的来对待这个来的人或者是自己的人，虽然他是轻罪重罚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会有的，但是他比较善意，而是更多的时候呢是让这个人呢自己能够自我的约束。因为日本的 GDP 啊就是只有1%到1.2%用在社会治安上，但是日本呢又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对吧？如果不是最安全的国家的话，对吧？那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一是基本的信任，二一个呢自我的约束。这样你可以看日本，你觉得它比较压抑啊，比较毒空气啊，比较撸撸啊，什么这些东西 ，OK 都没问题，都是它的这种表现形态。但是它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它才自我的约束合规性，它才最后成为什么？就是大量的这个社会治安以及社会摩擦减少，它就减少了很多的这方面社会治理方面的这种成本。这也是它为什么就是30年。对吧？所谓失去30年，社会整个没有崩溃，而且呢，大家还能过得下日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中一个，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归在这儿。那如果你过来干这些事儿，你是一个习惯于钻空子的，对吧？或者是说，我们把它说好听点，叫灵活性的这种人，你肯定可以看到，满大街都是空子，真的。我在这儿这么多年，虽然日语没有好到说到什么程度，但是多少也是会的。他那些法律法规我也是知道的。但就我看来，你要想钻空子，那可是太多了。当然，我不钻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因为用不着，犯不着干这事儿。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个说起来就比较远了。你想，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习惯于钻空子？是因为在原来的社会，我们怎么进行了改革开放？其实就钻的是原来的空子， 原来这些，你比如说我们拿回宪法来，您看有哪一条它是让你去改革开放去了？没有吧？它实际上都不让你干。那就是因为原来给大家绑得特别死了，从官方到民间其实都去把这个原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法律的这些空子都给钻了，最后才给补上这些这个法律的漏洞，让你合法化。这个才是我们几十年，这几十年的就是能够出来来外边闯荡的这个最起码的一个真相。那举最简单的例子，原来跟大家交流过，对吧？那原来叫投机倒把罪，说白了，投机倒把是什么？低买高卖，这不就是基本商业社会吗？但是原来这是个罪名。OK， 好，后来这条罪名给去掉了。那是多少人钻了这个空子，然后付出了血的教训，或者是刑期，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才有的今天。那我原来跟大家也交流过，曾经有一位女士在家里办舞会，多交了几个男朋友，就最后给枪毙了。各位查一下这事儿去吧。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是真真正正血的教训，用人命换来的。所以中国人在整个的这个他的这种压抑的环境下，整个这些年他就是这么钻着空子过来的。你让他学别的，他没学会呢。到今天也是一样的。我原来老说给绑了一个龟甲妇，给绑了一个什么什么海老妇，对吧？给你松点，你就能够活一口气儿，然后呢就往外挣吧一点。那啪一紧，那你怎么办？可是你得活着，那还是走的这条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整个的你跟商业文明和这种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你差着一个文明等级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你到国外了，很多人还是走这个，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公共空间的这个意识是不足的。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看这个很多地方，你看这个公共空间啊、这个大家都有意识的维护，有意识的不去抽烟呐、啊，或者是当然日本也有啊，扔烟头的什么，大阪那块有的是也路上抽烟扔烟头或者如何如何，有这样破坏规则的。但是你可以看大部分其实都还好。那公共空间是什么概念啊？公共空间呢是需要公德这件事存在的。不是那个您那个放生那种功德，就是大家公共的道德意识。这个东西啊，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培养，以及呢对公共空间以及他人空间的一个尊重。中国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公共空间是什么？公共空间跟他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啊，就是原来我当时小的时候住那个楼里，对吧？那种就最早那种楼嘛，就是那种宿舍楼。OK。那甭公共空间经常堆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垃圾啊，或者是不用的废物啊，甚至于自行车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堆在那儿。但这个就是因为那是无主之物。这是什么概念啊？跟各位说一下。因为啊，中国人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时间并不多，改革开放之后。但是您要知道一件事儿，就是这些给公共的这些东西，他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个其实是自己有份儿的。既然是公共的嘛，就是所谓的那个经济学里的叫一个工地悲剧嘛，对吧？哎，那都是如此的。这样的话呢，你看你其实你自己的房子也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地也不是你的，对吧？房子只有七十年，但是实际上而言，这房子连七十年都没有。它为什么？因为质量差，可能大概只有设计寿命的60%，大概只能是这样的。所以那些东西都不是你的。既然都不是你的，那干嘛？你占了，你只要占了就算占便宜。所以在公共空间意识这一块儿、你是没有这个受过这种训练的，一直以来就把这个视作为不占便宜就是吃亏的一种模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一说特种兵旅游，然后咔叽我就去那块这个找一地方一扎帐篷，我在那儿一住，你也不能说我什么，这全都是如此。因为那是公共的，他觉得这个既然是公共的，我就要占这个，他就不考虑公共空间大家有份。你这样的话，你实际上侵害了别人的这个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这个就很糟心了，对吧？所以他不这么认为。那有没有像这同样的这样的这种事儿？有啊， 其实我在这边都看过，那老外背着一个包，对吧？背着前面是睡袋，后边一大包，然后呢，呱唧呱唧过来，找个地儿，公园或者怎么样搭个帐篷，我自己都见过。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这当然也有这样旅行的，可是毕竟还是少数，大家都还不是如此。还有一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啥？经济扩张啊，带来一种威胁感。这个呢，不光是中国，这个其他原来国家也是如此。其实当年日本也是这样。这个必须要承认，日本当年也是这样。日本人有钱了之后，第一回就开始出国，开始去全世界买的时候，也曾经被视为过威胁，对吧？我当时就说了嘛，说把这个东京这块卖了的话，整个可以把美国地全给买下来嘛，对吧？大概就能到这个程度上。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出现的。可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很多人呢就已经搬回来了。日本也是这样，就包括他原来的这些产品，原来日本的产品说白了也是质量不靠谱的代名词，做的不太好，然后人家经过一段时间就给他搬回这个口碑来了，对吧？日本人现在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游客群体之一，当然也有差的，咱都别搬杠，对吧？可是呢，基本上来而言，大面上是可以看到了。你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视频在网上，西方也流传的很多，就是在英国白金汉宫那一块有那骑马的那个士兵拿着刀，周旁边画一个框，你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不光是日本人，不光是你能分出日本人，你也可以分出韩国人，你也很尤其是特别方便，你可以分出来中国人，对吧？那就是中国人在那地方就对那个框，就那个画地上那个框，哎，他没有这个意识。而且你可以看到日本人去给马鞠个躬，给那个骑士鞠个躬，然后走的时候再鞠个躬，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游客。中国人就很多时候会出这个，就会直接凑在马边上还要摸马。这当然好多的其他国家也人干这事儿啊，美国人其实也有时候经常干这事儿。哎，那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轻易的分出来，这就是你这个有钱出去之后，对吧？除了这种公共的意识或其他的一些规则意识之外，那他实际上来讲还没有学会，他是给这种人，你就会给什么？你侵入到这儿了，你是一个威胁。可是日本人用了没那么长时间，我们真正出国开始出国的时候是在80年代初就有人开始出国留学了，对吧？薛蛮子老师那会儿不就这么出去了吗？当然人家不一样啊，这人家家世不一样。那再往后是什么呢？再往后，那从90年代，就我所知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就是有成规模的开始往外走，对吧？我很多的朋友就在这日本的朋友90年代就那个就出来了，那有一些那个在美国的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朋友都是在这边20-30年了，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2000年以后大家开始挣钱了，往外走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段时间你看，尤其是从那个200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这20年，可是中国的这些人花了20年的时间其实还没有学会。为什么？是因为他原本的这个环境，中国这个环境并不支持他学会这些东西，到今天也没学会，这是没办法的。你不可能说你在国内的这样的这种行为习惯到了国外你马上就变得文明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原来跟大家讲过，我那个上海的一位朋友，女士吧，然后呢几位女士来这边来找我这边来玩来了。 OK， 好，那她就是嗓门就比较大，我在日本或者是说怎么样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轻声细语的说话了。然后呢她就，你想她在上海啊，而且是一个高级的白领，那在这边那说话声音真的就跟美国人似的。当然开玩笑了，这也不美，就跟美国红脖子似的。对，就我就老得听他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啊！咱这块儿，你看就没人这么说话。这他呢，他是特别听劝的人。他说：“哎呀，这个确实是我不对。那这个可是我在日本，在上海真的也习惯了，对吧？这个我在国内习惯了。那我这个呢，有时候改不过来，挺不好意思的。像这样的这个国内这个环境，也就塑造了这些。即使是你可以出来，对吧？你依然带着那个烙印非常的深。就像我们现在出来在外面十几年了，实际上而言，很多的这种烙印也是烙得非常的深，一辈子可能都洗不掉的。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只能够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接近你所处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文明水平，你他认可的这个文明水平，对吧？这个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日本的这个你各种各样的这种规矩莫名其妙嘛，比如说你不能够先在这个先打开这个先把水喝了然后再去结账，这些不行。那有些这个插座上头写着就不或者上头有一个盖板盖住了就不让你用，这个在中国都无所谓的，或者是你甚至于在欧洲美国也都无所谓的事，为什么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它自己运行的一个规则。你来的这个地方你是要改变它的规则吗？并不是，对吧？你是要遵守它的规则你才是要来嘛，并不是说你到了某个地你要把这地方据为己有。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因为你原来的地方你并不让你满意。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地方你来的这个地方改造成你像你满意的，跟你国外跟你在国内生活的一样，你来这儿干嘛？你直接回去不就好了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不是？哎，但是他不这么想。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呀，实际必须要说一句啊，现代传播对这种中国人世界藤壶这个形象啊也有一个特别强的塑造作用。为什么呢？你看好事不出门嘛，坏事传千里，我们都说那您人咬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对不对？这些人他们的行动出格，就原来他就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对吧？你没有办法说是你整个的这个大面积的传播。因为什么呢？因为信息复制的成本其实是原来是非常高的。你要经过你比如说在那个电视，对吧？你得去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摄像机，因为那会儿没有所谓的这个带摄像头的手机嘛。那你要是想传播，还有报纸，还有杂志，这些东西你包括印刷，包括采编，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在发行，它的信息传播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几乎为零。这种门槛低的时候就会进行某种程度的信息筛选，跟原来的信息筛选其实机制差不多，还是人咬狗的。但是那会儿传播的方式包括它传播的能力都不有限，这会儿门槛低，那人咬狗的这种东西它就传播力度非常的大，它会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涌现的效应，就大家都一下都涌现出来了。而且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事情搁一件事情你会目不暇接。为什么？是因为总有这些人出的问题。我可以每天不重样的跟大家去，有一位朋友，就是也算不上网友，那个叫小郑，小郑在东京那块的生活，他呢也做这个做自媒体，各位看一下，每回干嘛呢？也不干别的，就把这个中国人在外边丢人或者是露脸的这种行为给你剪辑一下，给你说说，那个、流量还挺高的呢，那每天都能有，对吧？因为出来的人多了嘛。那你就这个族群，那在境外的中华裔大概6000万，我记忆当中是有6000万人左右，那一年才365天，你出点啥事儿不能说上一集啊？这个也是原因，对吧？所以你而且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一个守法的安静的融入当地华人的移民，你不可能有什么新闻呢。你看像我们这块，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京都这一块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一个群体是在这儿呢，确实是你说也做生意。生意做的也不小，但是呢比较低调。大量的人呢比如说做古董啊，或者是做二手品啊，或者是那个开那个或者是做农场啊，这些东西都有很多人投资，对吧？ OK， 好，那这些人你是看不见他们的，他们就非常低调的融入在这边生活。你比如说像大江的这个在日本的就关西地区的总代是我的一个朋友，那你平时你听得见他说什么吗？但是你只要一出门，这事儿你就这就麻烦了。在蓝山那边啊，哈，我前段时间还跟大家讲着，跟人家说呢，我他妈闲的没事去那边遛弯去，早上起早了去那边遛弯去。那一路上，至少我看着10个是我这帮哥们买那个豪宅，对吧？这个豪宅真的是只能。啊，这个接着往下说啊，这个有十个豪宅，但是只有一个出了问题了，就是在那做一生意，已经被那个贴上那个，就是他占了一部分的公共土地， 这个在京都这块非常有名。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都因为也都认识嘛，就说："哎呀，别跟较劲了，干这块的规矩跟在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该干嘛干嘛吧。"他就去打这官司，他说："我这不是公共土地，别人也这么干，反正这事儿闹得挺那什么的。"你平时那可能各位都听说过这事儿，但是你知道那边有多少吗？我说我见了十个这帮哥们的豪宅，那只是我能见着的，没见着的有多少。对不对？而且我非常明白的知道，很多在隐藏在那些山里之诸如此类的，那没人知道。这就是一个，还有一是什么呀？说白了啊，这个呀，现在啊，就是这来的这边的人呢，确实是啊，比原来也还是刚才说的有钱多了。而且人一有钱，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跟这原本的社会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勾连。因为我可以不用通过你这个社会获取在这边的钱，你比如说吧，那个你看我们在这边玩古董的这帮兄弟们，大量的干嘛，在这边收古董，这块可能还跟日本社会一个很小的圈子打一个交道，然后转手干嘛卖哪儿去，卖回国去，对吧？这是一个生意。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比如说做这个民宿的，当然现在这被日本打击挺狠的，做这民宿的，大量的是什么？大量的是给这个中国国内过来旅游的人预备的这些东西，所以他跟这边的日本社会的连接跟原来的这些人不一，先早来的人不一样了。早来的人他在这边很少说我不跟日本社会打交道，我就可以在边生活，我就可以赚到自己这份嚼果，这不可能啊，对吧？你就必须得是能够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活下来，你要融入日本社会。那现在有这么一些人往这儿一搁，我可以不融入你，对吧？甚至于这其中你我其实你好多人觉得，哎，你不懂日语，我懂一点日语，我这边我要想融入也是有 N 多的日本朋友，但是啊，说白了，这块好多人真用不着，人家完全用不着，不就买个菜吗？不就做个饭吗？不就是在这边去买一个这个买个楼，对吧？然后在这边那个开个店嘛，这店我也不对外营业，或者是说我对外营业，我找个日本人在这给我干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都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他可以不融，完全不融入。这个跟原来的这些就完全不一样了。别人会用一种看异类的眼光来看你。其实你说白了，你哪怕你操着一口并不好听的日语，对吧？和语法错误、发音不准，其实你直接跟他说，他不觉得如何。你跟他不打交道，他形成你自己形成这么一个圈子，那肯定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当然，你美国无所谓，美国就是个移民国家。你很多的国家其实他并不欣赏你这样的一个族群在这边，这个而且你还比他有钱。这个是一特别要命的事儿，你还得有钱，所以就大概是这样。那最后一个原因其实也很好简单，就是我们是被国家拖累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政府他往往他不会管你是谁，他也你出事的时候他不会找，他不会帮你在后边撑腰，只有孟晚舟吧，那个的他可以给撑腰，普通老百姓不给你撑腰，这是一个。二一个是什么？战狼。你如果只是说在这边的这个，你只是经济发展这些东西都可以，还无所谓。中国现在是等于是对世界是一个威胁，尤其是自由世界这一块，对吧？都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如果你只是经济也就罢了，很多时候还是军事上的某种程度的威胁。OK，那人对你能好得了吗？你作为这个国民，你是要会吃瓜烙的，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啊，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在海外的这个非常糟糕的形象，大概就是如此。行，好吧，这个就跟大家瞎聊了。这个，我这个刚才大眼给我打电话，我是正好给他回个电话去啊。